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今天这节目啊，这个跟这个时间线啊压的还真是很紧。哎，今天是8月7号嘛，大家知道啊，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八七会议，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一次啊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他的著名理论，政权要从枪杆子里边取得，也就是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对不对？那么咱们今天呢不讲这八七会议，咱们讲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昨天咱们提到的毛泽东和胡适之间的这个恩怨纠缠。这个恩怨纠缠呢，不可避免的就会涉及到一所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名校——北京大学。说实话啊，这个有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啊，咱们这个网友啊，在网上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调侃啊，把咱们这伟大的国家呀称之为后清。这大清朝算是前清啊，咱们这是后清，这种说法啊非常不严肃，对不对？可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发现啊，这个不严肃的原因之一是民间啊被默许搞这个所谓的入关学，把咱们这个参与这个世界政治啊全球化的这个事情啊称之为入关学啊，像这个满清这铁蹄一样啊，10万入关，然后就一统江湖了。正是由于这个入关学的甚嚣尘上，那你就很难避免这种瞎联系。哎，我们这会员朋友说的好啊，当年这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张行香，公然代表官方纪念大清朝入关360周年。要知道，公元1944年，郭老写的《甲申300年记》，那是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下发的，而郭老的这篇《甲申300年记》，那是认为入关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啊，对吧？尤其是那句名言，个人的悲剧扩大为全民族的悲剧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这辽宁啊确实是敢为天下先呢，啊，一上来就把伟大领袖和郭沫若的东西给否决了，他改成纪念啊清军入关了。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是一个合订本，既讲党史又讲清史啊，既讲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又讲大清朝的孝亲显皇后，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慈禧太后。可是呢，咱们在这里啊要着重提一下，你不能瞎联系啊，对不对？就像这个今天我在这个啊原来那个推特上啊，现在叫叉了啊，发了一个小短文，我说这个竹枝柳啊，它有4项基本特征：第一是嘴上口炮，第二啊肚子里没料，第三心眼儿特别小，第四一杵即跳，一掐就秒。因此啊，我在这篇小短文底下专门说了一句：以上内容严禁瞎联系。否则视同境外势力，勿谓言之不预。这段话放在今天这个非会员节目直播里边同样生效啊，你不能像那些不负责任的网友一样，你把咱们的伟大领袖和慈禧太后放在一起做比较，那能行吗？一个是党和人民的大救星，一个是祸国殃民的啊大灾星，这两个能放在一起吗？绝对不可以啊，是不是？所以为了保护大家不至于成为境外势力啊，我在这里啊 再一次苦口婆心的温馨提示啊，务必要重视起来啊。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进入到正题儿啊，讲一下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啊，对这北京大学的这个啊内心这种真实的啊情节是一个什么概念。当年呢，胡适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昨天这个节目里不是说了吗？胡适有一段话，就是到目前来讲啊，他没有办法进行具体的考证，就是说胡适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对不对？不过呢，在这个互联网上流传的很厉害，在咱们这个海外啊，中央电视台香港分台，就是著名的凤凰卫视上边呢，也曾经播过这么一段胡适的啊名言。胡适说什么呀？胡适说，以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那么这段话到底是胡适什么时候讲的啊？对谁讲的？搞不清楚。不过这段话不管是不是胡适说的，应该承认这是一句大实话。四大领袖啊，就是毛、刘、周、朱，或者叫毛、周、刘、朱啊，印在这个人民币上的那四个大脑袋，唯一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就是刘少奇，但是他没念上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考不上北大啊。周恩来人家上的是南开啊，他不可能是啊跨城市念书。人家朱德上的是讲武堂，人家压根儿也不想上北大。咱们这位老大呢，真的去了北大了，但是真心他考不上啊。当年的北大跟今天的北大可不一样，他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委培生啊，什么定向生啊，哎呀这些啊乌七八糟的名义，那时候就得凭分数进去。包括像吴晗偏科啊，偏的厉害啊，上北大都不行啊。那如果不是胡适帮忙，那吴晗在北京求学那是一摔一大跟头啊，对不对？那个年代就是只看分数不看背景，哎，不像今天只看背景不看分数啊。所以毛泽东考不上北大，这是啊板上钉钉的事儿，没有任何疑问，也没有任何悬念。可是这里啊，咱们这位领袖对北京大学充满了若干的恨呐、啊。他老说别人对他有若干恨，比如说他说彭总啊，实际上都是他对别人有若干恨，而且这恨都是莫名其妙的，并且这种恨呢，就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这个之前我给大家引了这个《西行漫记》里他跟斯诺的那段话，他说他在这个北京大学呀、啊特别憋屈啊，想跟这些教授什么傅斯年呐、罗家伦呐这些名人攀谈，但是这些人都是大忙人，没工夫听他这个啊一个校工说这南方话。这些东西呢或许有之，但也不奇怪，对不对？那你现在的北京大学这些著名的大教授有时间跟这门口售花石的人聊天吗？啊，好像也没有时间吧，对不对？但是毛泽东在这番话里边他造假了，他公开的造谣，给北京大学造谣。造什么谣呢？他说他在图书馆当这管理员啊，每个月8块钱。错啊，当时啊北京大学确实有规定，学校里的工人工资一个月是8块大洋到9块大洋，这是最低档的，就是说烧锅炉的、摇煤球的、看大门的，这就是一个月8块钱9块钱。毛泽东故意把自己等同于最低层，用现在的话讲叫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在网上啊，对不对？ 哭穷啊，啊，博眼球啊，挣流量啊，对不对？这叫什么？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卖惨嘛，是不是？可见卖惨这种事儿不是今天才有的。咱们伟大领袖当年啊跟斯诺直播的时候就有卖惨，而且这卖惨还真的很管用。他一卖惨，大家这个义愤填膺了，这北大也太欺负人了，对吧？伟大领袖啊，你给一个月8块钱啊，不识货呀，对不对？那瞎了狗眼呐。但实际上呢，假的。那时候啊没有互联网，但那时候也有核定本。我们看一下核定本啊。这个核定本是谁说的呢？是当时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本人亲口回忆的，而且有文字资料啊，知道吗？这个文字资料是来自于两份，一个是北京大学自己留的底子，第二个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自传，白纸黑字啊，铁证如山呢。咱们都不讲那些啊周围的人证旁证了，要按照咱们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标准，只要有口供，这件事就是真的，对不对？甭管有没有实质性证据，有人咬你，你就是犯罪嫌疑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咱们伟大领袖早就给定性了啊！咱不欺负老人家啊，这马上今年就是老人家啊嗝屁50周年了，咱不带欺负老人的，对吧？咱不服老人可以，但咱不能欺负老人啊。那么咱们现在说一说啊，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周恩来上过南开大学啊，这个你看一下周恩来年谱就知道了啊。他上南开中学是南开中学啊，两个概念啊。因为你没有订阅咱们小沙龙会员啊，所以呢我给你多说一句，你看会员没有这么讲的啊。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正式的头衔不叫助理，知道吧？叫书记。哎，蒋梦麟把这个过程啊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当时负责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李大钊，他称之为李守常。蒋梦麟这个人特别讲究啊，到晚年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直呼过去朋友的名字。这就是民国时代人们的这个文明礼貌，称呼他的字号啊，守常来找我。他说毛泽东没有饭吃啊，怎么办呢？蒋梦麟说那他以前不是跟别人搭伙吗？啊，这个李大钊说那不行了，那个破产了，现在得给他找个饭辙呀。啊，蒋梦麟说那就给他一个职位吧，对吧？图书馆你那里有没有空缺啊？哎，李大钊一听这校长这么说，他说那我这儿有一个书记的位置，能不能给他？蒋梦麟说给吧，马上写了一张条子啊，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17元大洋。这张条子到现在是保留的，而且蒋梦麟对这件事情他记得非常深。他说后来呢有人说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罗志熙回忆说是给毛泽东月薪18元大洋，他说但是我记得是17元，是奇数不是偶数。那甭管是17元还是18元，他都不是8块钱，对不对？这是两个人证再加物证。还有一个物证咱们刚才说了，毛泽东自己写的自传呢。1939年毛泽东写过一个自传，自传当中提到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每个月拿到手的现大洋是19元。 为什么？给他涨工资了。毛泽东自己写的，而且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他在1939年写的。他跟斯诺讲啊，那个西行漫记那是哪一年呢？对不对？他跟斯诺讲在前呢，他写这个自传他是在后啊，是不是？所以大家看一下，他自己都自相矛盾，驴唇不对马嘴，那凭什么说服别人呢？伟大领袖一辈子都在教导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他写的那著名的四个大字啊，至今闪闪发光啊，实事求是啊，对吧？党中央最高机关刊物杂志就叫求是嘛，那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思想提的词啊，是不是？可是在这么关键的细节上，他老人家有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啊？没有嘛，这不摆明就是忽悠大伙吗？你挣19块钱，19块钱什么标准大家知道吗？这个在北京大学属于没有正经学历的正规职员的工资。你没学历，人家怎么给你安排讲师啊，啊，助教啊，副教授啊，对不对？所以呢，人家给你安排一个正常的北京大学职员的位置，说得过去啊，对不对？人家北京大学没有亏待过你啊，那你还想怎么着呀？你还想直接跟胡适一样啊，一个月挣好几百块大洋啊，还想像蔡元培一样啊，直接当校长啊？你说得过去吗？对不对？你就是今天那赵本山也不能到北京大学去当校长啊，那党和人民真不答应啊，是不是？那传出去以后，那北京大学不成本山艺术学院了吗？是不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啊，咱们这位伟大领袖是怎么回报北京大学的。1949年4月30号，当时北京大学啊热火朝天啊，给毛泽东发出一个邀请，他们纪念五四运动有一个筹备委员会。大家知道啊 ,1919 到1949，五四运动正好30周年，而且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北京大学嘛。本来他们是觉得啊，这个把咱们伟大领袖我高了捧啊，伟大领袖在五四运动里实际上是名不见经传的，对不对？一文不名啊。但是他们想通过这个邀请伟大领袖去北京大学参加纪念活动，把伟大领袖呢捧成五四运动的领袖。他们就想，这肯定没问题啊，对不对？那给谁戴高帽子不行啊？但是他们忘了，他们有前科呀，而且咱伟大领袖那真记仇啊。哎，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大家看一下，这有出处的，2012年第4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出处，对吧？萧克啊说的原话啊，我给大家再念一遍啊，加深一点印象。萧克说杜导正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你看这个话，杜导正啊，你别看他是正部长级的干部，包括啊129运动里边最出色的姚依林啊，不是说姚依林这个人人品有多出色啊，主要是他位置做的最高，做到常委了，但是他们距离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啊远得很，够不上。可是萧克不一样，那是井冈山的人啊，他真的是跟伟大领袖面对面吃过饭，聊过天，甚至在一起睡过觉啊，啊，所以他说这话，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史料价值的。伟大领袖记仇啊，啊，这个记仇心理，而且还很严重。咱们现在就说这北大邀请他参加这五四运动30周年庆典，老大给拒了。 老大不仅拒了啊，还写了一封口气非常冷淡的回复。4月28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庆祝北大的进步。完事儿啊，就这一句话。当然啊，给北京大学也提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该做的表面上的文章都做了，可是最实质的事儿我去不了。你说他真的没时间吗？啊，实际上也就是半小时的事儿，到那儿啊，你即便是不说话，坐在主席台上，那北大脸上也有光彩啊，对吧？伟大领袖来了，是不是？北大有光彩，你自己也沾光啊。不去就不惯这毛病啊，当初你们怎么对待我的，是不是啊？我现在还我就不想去，能怎么着？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什么细节呢？就是毛泽东从1949年到1976年有人考证过啊，但是我没考证过啊，不知道他考证的对不对。他说他在长达27年的执政生涯当中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大。这一点啊，跟毛泽东在1949年回湖南几十次从来没有一次看过他的前岳母兼师母，也就是杨开慧的亲妈，是一样的零记录。要知道老太太虽然不是他岳母了啊，但还是他师娘啊，对吧？哎，那是啊，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孩子的亲姥姥啊。毛岸英去世了，毛岸青不还在吗？对不对？哎，毛泽东给老太太啊花过钱啊，花过那10%，那记账记得清清楚楚的，稿费当中支出啊给谁谁谁，那一点都不带忘的，但是就是没有去看过。哎，你说怪不怪？况且毛泽东虽然跟杨开慧啊最后那个分开了啊，分手了，但是毛泽东心目中一直是承认，他一直表面上啊，至少表面上他是承认杨开慧的，我师骄阳，军师柳啊，对不对？哎，那是毛岸英的亲妈呀，这是永远否定不了的，但是就不看啊，亲妈的亲妈绝对不看，北京大学也不看。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毛泽东签署啊文件做批示，历来把清华大学放在北京大学的前头。嗯，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什么呀，那是京师大学堂啊，戊戌变法唯一的硕果仅存啊。当年提调京师大学堂的是什么？大学士孙家鼐啊，对吧？他的名气远在清华之上啊，清华是什么呀？留美预科学校啊，放在今天这就是中专呢，对吧？中专戴帽变成清华大学的，哎，你跟人家京师大学堂能比吗？别说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没法比，他就跟今天的天津大学都比不了。人家天津大学是什么呀？北洋大学啊，北洋大学堂啊，知道吗？那直隶总督办的，对不对？哎，但是老大就是把清华大学放在北京大学之前，而且成为祖制家法。你一直到今天，你看清华大学始终压北京大学一头，这个原因就不用解释了啊。而且毛泽东把自己最心爱的两个人，小谢迟群、谢静怡和迟群呢，派到清华大学去了，主持清华大学的工作呀。你看老大给北京大学派什么人？以前我给大家举过例子，梁校的班子成员啊，老范先生 他不写过那个回忆录吗？梁孝往事吗？他说这毛泽东送去北京大学几个女孩子啊，这几个女孩子干嘛的不知道啊，你也不敢知道，也不应该知道。那么由这几个女孩子，咱们就一下子想到啊，大清朝有一位权势非常显赫的最后一位实权派啊，慈禧太后。咱们今天这核定本啊讲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话啊，别瞎联系。慈禧太后这个人啊，心里非常阴暗。这个人阴暗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知道啊，他是寡妇啊，啊，清文宗咸丰皇帝嗝了，把他留下了，对不对？所以啊，他看不得别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就这慈禧太后啊，拆散了多少这个王公亲贵的家庭都数不过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就提到过啊，他随便的指婚呢啊，随便的就给速配啊啊，就他是这个大清朝非常男女的总主持人呢 啊总导演总制片人总报幕员，哎，随便去随便说啊，结果呢把很多家庭搞的是鸡飞狗跳。就他指婚成功的啊，咱们举这么几个例子。荣寿固伦公主，这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恭亲王奕欣的女儿，跟慈禧太后关系好的一塌糊涂啊。按说呢他的级别应该封到和硕公主就得了，因为他是亲王的女儿，你不是皇帝的女儿，更不是皇后出生出来的，只有中宫所出才能封为固伦公主，这是大清朝的规矩啊，那就像和硕亲王一样啊，对吧？哎，慈禧太后抬举这位荣寿公主封为固伦公主，而且还规定了不准辞啊，别跟我玩虚的，这个头衔就给你了啊，我拿你当亲姑娘看。按说他对荣寿公主应该是非常喜爱的，对不对？可是呢他让荣寿公主变成了望门寡啊，说这望门寡还有点夸张啊，因为望门寡指的是还没进门呢，刚望一望门啊就变成寡妇了。这个荣寿公主真的进了门了，但是不长时间就变成寡妇了。她嫁那男的身体不行，原来恭亲王就不同意啊，虽然都是亲戚啊，亲上加亲，可是身体不行啊，那病秧子。哎，慈禧太后说什么，哎，正好冲冲喜，一结婚可能就好了。结果一结婚啊，荣寿公主成寡妇了。这是一个。还有她最喜欢的亲侄女，就是后来大清朝最后一位太后隆裕太后，是他亲弟弟桂祥的女儿，他把他指给光绪皇帝了。宫里的人回忆啊，就这隆裕太后临终前说过一句话，当时这太监宫女听完都傻眼了啊。隆裕太后说的临走前说了一句话，用现代股市的话什么意思？就是我还没有出过拳呢，整个一含拳骨，就是说他跟光绪皇帝结婚这么多年，没过过一次真正的夫妻生活，俩人一张床睡，谁也不碰谁。每年啊，大年初一、初二、初三，皇帝和皇后必须睡在一起，这是宫里的规矩。但是他们俩在一个屋子里睡啊，分床睡，哎，互相都讨厌，这个不更狠吗？对吧？大家想想，这哪是人的日子啊？这都是慈禧太后干的好事啊！哎，所以最后大家看，陪着慈禧太后身边的这些啊，要么是寡妇，要么是终生不嫁， 要么就是这种隆裕太后的这种活寡妇啊，全是这样。就他这种阴暗心理啊，还有一个阴暗心理，就这个人啊，大家看那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都知道啊，就甄嬛那么一个啊品位比较低的贵人，他睡觉啊，他那贴身的丫鬟啊在外边陪他睡啊，你是从这个家里带来的还是这个崔锦汐呀 啊总之外边得有人陪着，这叫侍寝啊，这也叫侍寝。哎，慈禧太后就更不用说了，她必须有那么一到两个宫女陪着她睡觉。她对陪着她睡觉的这个宫女啊特别的好，从来不打，从来不骂，而且还给这宫女啊一个福利，就是每年大年初一，你这个贴身的宫女可以当着所有太监宫女的面，包括这些啊王公亲贵的面，你跟老太太撒一次娇，开一次玩笑，特批的。为什么？给你脸上面子，让你觉得你多有面啊，谁敢跟老太后老佛爷开玩笑啊，对吧？谁敢轻易在老佛爷面前撒娇啊？老佛爷有一句话呀，你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让你一辈子不舒服啊，对不对？但是这贴身的宫女她有这特权。哎，可是大家知道吗，老太太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就是你不能触犯我的忌讳，你要是碰了我的馅儿，甭管你是谁，贴身宫女怎么样啊，一样收拾。还真有这贴身宫女啊陪老太太睡过觉的，犯过老太太这个忌讳。在这个储秀宫啊，老太太怎么责罚他呢？这个损招啊啊可以说啊，你做梦你都想不到。就慈禧太后的这种阴暗心理，以及伴随她这种阴暗心理的损招，那真的是让人毛骨悚然呐！可是大家看了一个核定本啊，这今天这时间差不多了，损招咱们明天再讲啊。因为慈禧太后还有个损招，你听完以后你难免不瞎联系。咱们看一个什么核定本呢？慈禧太后统治中国长达48年呢，啊。这个时间段呢，那是非常漫长的，对不对？而正是这种啊阴暗心理啊，专门弄这整人损招的人，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往往他就得逞。他们搞的这叫什么？这叫威权统治啊，知道吧？就是封建王朝啊，你看那皇帝好几百号皇帝啊，他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阴损的，他有的人他还凑合啊，至少能算是个人。但是慈禧太后他不能算人呐，他比禽兽都不如啊，知道吗？哎，他的这个阴损完全可以跟武则天相提并论的。之所以他没有捞到这个武则天的待遇，实在是没法给他老人家翻案的，对吧？那辛丑条约，那马关条约，那放在那儿啊，你要给他翻案，那俩条约成什么了？那成孔子和平奖了，对不对？咱们还怎么到外边去卖惨去啊？怎么控诉这八国联军去啊？是不是？咱们都靠这个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这个爱戴和同情呢，是不是？所以只能忍痛把慈禧老太太给放一边了，没办法啊，这些罪名您老人家先背着吧，要不谁背着？所以没给他翻案啊。你别看今天闹得这么厉害，打拳打得这么厉害，没法给慈禧太后翻案。但是大家看呢啊，铁铮铮的事实是人家统治时间最长啊，而且他的寿数在整个大清朝里排名第二啊， 超越太祖爷努尔哈赤，超越圣祖爷康熙呀、啊，直接跟那个乾隆皇帝啊排第一排第二啊，对不对？活七十来岁啊，要不多吃一口粘豆包，估计能活到七十五以上啊，对吧？你看看，在这块土地上，就这一路货色，哎，不仅活到最后，笑到最后，而且呢，往往，哎，还能留下很多念想，对不对？那有的人到现在躺在那里，不还供大家瞻仰吗？对不对？你看这个每年啊，逢年过节，大家到那杭州岳王庙，拿那鞋底子抽那秦桧啊，抽那个张俊啊，抽那个莫奇谢，对不对？有人敢拿那鞋底子到纪念堂去吗？绝对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呀、啊！哎，好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啊，那些损招咱们留着明天接着讲，再见。